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福乐满意。
冤枉啊，有三个人在喊冤。第一个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在他们历史上很少有的，全会众都遵守，他们每一个人都听上帝的话，结果是没有水喝，所以很冤枉，很倒霉，很可怜，很不应该，他们受到了错误的对待，他们要求神伸冤。第二个喊冤的是摩西，他照着上帝把这群百姓带领到一个地方，结果人家用石头打死他，他也喊冤，冤枉啊。还有第三个人，其实不是人，就是神了，神也喊冤，我在带领你们带领的这么好，每个人都在说我错了，所以他也喊冤。我们来看这三个人怎么伸冤啊？当然我们不是说这三个人怎么伸冤而已，我们在说我们生活中也有很多的冤枉哈。有一个布道家 George Whitfield， 他很会讲道，那个时候我不能想象，他根本那个时候根本没有麦克风，他对广大的上万的群众讲，那个抑扬顿挫非常动人，有神的能力。那个这个应该18世纪的最有名的莎士比亚的那个一个演员叫 David Garrick， 他说我只要学会那个 George Whitefield 的一生啊，他说我愿意给他100英镑，我能够学会谢牧师刚才的冤枉啊，我也愿意给他100英镑。各位，你们都有很多的冤枉委屈要向上帝喊。遵守神的吩咐而碰到了困难，我们跟随上帝，信靠上帝，我们这一生天路历程，我们走往天家走的路，好多困难。我们怎么能够继续信靠跟随？我们在什么时候不能信靠跟随？大概常常哈，太困难或困难太久的时候，我们就跟随不下去了，我们就信靠不来了。比如说以色列人，就是到目前为止他们抱怨，他们不满，他们悖逆都不多，在埃及那么痛苦的时候，他们除了坐砖没有草的时候他们曾经失去信心，他们除了到红海的时候失去信心，他们除了到旷野的马拉没有水喝的时候，或者水是苦的时候，他们失去信心，其他的时候他们都在极艰苦的时候，摩西对他们说什么他们就做什么。他们在起初的时候那个信心很宝贵，我们跟神好像也像初恋，初恋的爱，初恋的信心很宝贵，但是容易被丢掉，所以连以弗所那个教会启示录2:4都责备你把起初的爱心丢弃了。我们那时候怎么那么信主，后来慢慢就不大信了，后来碰到好多困难就信不来了。也你到底什么时候能信，什么时候不能信，什么时候能跟随？我再一次说，有的人能够处富贵不能处患难，有的人在富贵的时候他可以信心坚定，但在患难的时候他就没有信心了。有的人刚好相反，他在患难的时候他有信心，富贵的时候就没有信心了。我不知道你，我是什么都不能，患难也不行，富贵也不行，我最好什么都不要困难碰到。那个今天这个诗歌好像这个礼拜这个月我们都在唱哈，是任凭他随意引导，我心中毫无畏惊。各位，我不是这样，任凭他随意引导这个我会说，因为我知道抗拒是没有用的，好，知道了，随便引导，但是我心中不是毫无畏惊，我也无论何我也是没有办法，因为上帝那么大，我现在已经知道了他就是要这样带领，不出怨言那是口不出心是有啊，而且害怕也是有啊。不瞒您说，我这几天包括到现在都怕死了。 反正上个礼拜五康师母要我去做那个反正健保的什么抽血啊那些近期的检查嘛，那我只好去了。那么去了这个礼拜五了，晚上去看结果，康师母也要我去，那康师母也要跟我一起去。那么就量血压，一量我的血压高的169，那么这个太高了。那他们说可能你刚刚走来很累了，所以就等一下做完报告，等一下检查完再来量一次。各位，你看我现在好像谈笑间樯橹灰飞烟落，其实嘣嘣嘣很紧张了。然后上去再量172，回到家178，星期六早上5点钟186，然后到上课的时候，我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怎么样，觉得头很昏。然后就想高血压会脑溢血吗？高血压会像黄渤一样开始洗肾吗？然后看到哎呀，孤儿寡妇啊，康师母啊，怎么办呢？越想就越悲从中来，好紧张，什么随意引导啊。那么各位，大家现在还不错，今天早上又降了10哈，很害怕。各位，这个世界太多事情叫我们害怕，我们任意妄为，神把我们任意妄为，然后有了恶果。好，这个我们口服心服。问题是我没有犯罪啊，没有得罪神啊，最近都乖乖，除了谢牧师领会有时候开开玩笑以外，别的都很规矩啊。还有谢师母，对不起啊，谢师母在指挥的时候有时候也会开开玩笑，那都是绝对的善意和极度的欣赏啊。但我们太困难的时候，困难太久的时候，坐砖没有草的时候，前面没有路的时候，我们是会怨，我们也受不了。但是有些人是在患难的时候能够一直持守，像大卫就是。那么难，大概有10年到15年，我不知道，就是扫罗是要追杀他的，是他像丧家之犬一样到处逃，应该是天天都有性命的危险。可是在这10到15年的时候，他对上帝忠心，他对扫罗忠心，他没有犯罪，他再危险他依靠上帝，没有得罪上帝。可是等到扫罗死了，后来国家统一了，内忧外患没有了，他有非常远大的前程，他所有的精力可以用来好好的享受上帝，好好的服侍上帝，没有任何艰难的时候，他犯了罪了，他跟拔示巴通奸了。那么艰难的时候他不犯罪，那么平顺的时候他犯罪。约瑟我觉得也有一点这个样子，约瑟在好艰难的时候，冤枉委屈做囚犯的时候，做奴隶的时候，被人引诱的时候，他都那么纯洁善良的持守。可是到了他梦已经成真了，全家团聚了，哥哥向他下拜了，他也饶恕他了以后，我觉得约瑟的表现反倒不如以前哈。在创世纪17章14到19节讲到说，埃及人因为饥荒很严重，就来向约瑟要粮食，约瑟说拿钱来买，等钱花完了他们还是不够吃，约瑟说拿牲畜来换，等牲畜换完了他们说我们还是饿，约瑟说拿土地来换，甚至有的暗示好像还要拿你的身体来换哈。我不敢说约瑟这样做的不对，因为这也是埃及人主动提出来说给我们给我们，而且约瑟也帮助他们，约瑟也没有贪污，这些钱他通通拿给法老了。但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那个时候可以对埃及人更客气一点，更怜悯一点，就开仓赈灾，就免费的给这些人嘛，我们预备了这么多，就是知道有饥荒要给你们的，借着这个时候把他们所有的土地和财物和牲畜通通用一句难听的话收刮过来了，这个不大理想。有的人能够处卑贱，有的人能够处丰富啊，弟兄姐妹，我们的主是希望我们跟他同父哥哥，他同受苦难，同钉十字架，同死同埋葬，但是我们的主也希望我们跟他一同得胜，一同复活，一同升天，一同坐席，一同享受从永远到永远的荣耀啊。 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在丰富当中会忘记神，有的时候在贫困当中会忘记神，有的时候在平常的日子也会忘记神。我很希望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讲的，我能够处丰富也能够处卑贱，我能跟神共患难，我也能跟神共富贵。我也很希望我们能像诗篇63篇那个作者讲的，他说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各位，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心切切地寻求水啊。在要考联考的时候，我心切切地求神给我智慧能够答得好啊。在火警的时候，我心切切地求救火车赶快来到啊。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这个人却是说，我心切切地寻求你，这真是好了不起。最需要生理上最需要的东西，在那个时候他还是把它放在神的下面，我切切地寻求你。然后等到他这个寻求到了，他的欲望满足了，很多人就把神抛在脑后，等到下次再有需要的时候再来可想你，再来切慕你。我们不是很多人都是这样吗？他不是这样，他在需要的时候，缺乏的时候他求神，他在丰富的时候，我的心像饱足了骨髓肥油的时候，他一样不离弃神，他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他在主的翅膀下欢呼，他仍然紧紧地跟随主。我希望我们都能够这样子，但是我们不一定是这样子。有的时候箴言第30章第8节他的祷告有人觉得很庸俗，但这既是圣灵默示的，我想也有他正确的地方。他说，求神不要给我太多的苦难，也不要给我太多的富贵，不要我在苦难中就咒诅你远离你，不要在富贵中就自大。这个祷告我觉得也很好，当然我也相信神对那些特别拣选的器皿，他也很乐意给他极大的富贵。当神特别拣选的器皿，神也给他很多的艰难。有的人能处富贵，有的人能处贫贱，有的人都不能处。我想我们一般人就是，神有的时候让你血压高一点，让我很敬虔，哇，我昨天是敬虔哦，是不敢得罪上帝啊，都不敢随便开玩笑，现在大概降了10我又高兴起来了，是不是又要升高我不知道。我也不希望我今天回到办公室桌上就一大堆降血压的东西在我桌上啊。我在想，有些人像亚伯拉罕、以撒、摩西、加勒、波阿斯、路德、拿俄米、但以里、尼西米、以斯帖、以斯拉， 他们好像在比较富裕成功的时候他们没有忘记神，但是我又发现这些人每个人在富裕成功的时候没有忘记神，可是他们生活中还是有个艰难。你看波阿斯那么有钱，可是那么谦卑，那么柔和，那么有爱心，对路德那么好，他是那么富有，可是他在那个时候那么富有的时候，波阿斯也有一个好大的缺乏，他没有老婆，他也没有小孩。我不知道当他娶了路德以后，有了小孩以后，他对那些十岁的穷人是不是还是那么谦卑柔和。总之我们希望我们这一生的道路中，神总是在保守我们，我们丰富卑贱都跟随主。以色列人不是这样，以色列人丰富的时候会忘记主，卑贱太久了也会忘记主。在旷野他们不断的悖逆抱怨，等他们到了流奶与蜜之地，他们堕落得更快，以至于耶利米书第5章第1节说，你们当在耶路撒冷的街上跑来跑去，在宽阔处寻找，看有一人行公义求诚实没有，若有我就赦免这城。整个以色列堕落到上帝说，只要在这个城里找到一个诚实寻求我的人，我就赦免。希腊的哲学家点着灯在全城找有没有诚实的人，圣经里面有人找，上帝在找，有没有一个人？找不到。以西结书22章30节，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个人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一个。整个世人也是这样， 整个世界，耶和华，求你帮助世人中间没有忠信的人，人人向邻舍说谎，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例外的。Well, 那怎么办？神怎么带领我们？我们怎么反对神的带领的反应？我说了，有的时候在丰富的时候我们不能跟随他，有的时候在贫穷的时候我们不能跟随他，有的时候能够。那神给我们带领是怎么样？也很奇怪，有的时候神带领是所有人都得罪神，只要有一个人或少数人还信靠神，神就赦免。因为一个人少数的人能够赦免全城，有的时候因为一个人犯错了大家都倒霉，有的时候因为一个人犯了一个很小的错误有很严厉的处罚，像亚干就是，就他一个人拿了不当拿的东西，整个以色列就失败了。像乌撒也有类似的情形，他不过扶了一下约柜他就当场被击杀死了。像使徒行传亚拿尼亚撒菲拉欺哄了圣灵，也是当场死在教会里，死在教会里面。这是怎么回事？神有的时候凶得不得了，有的时候宽得不得了，到底是怎么样？弟兄姐妹，我认为我们的神没有任何捉摸不定的时候，神的宽和严都有他奇妙的旨意。当我们在一个时代的开始的时候，神为了要让他的儿女永远享受祝福，神不要让一粒老鼠使坏了一缸粥，神不要让一点的面笑破坏了整个全体的幸福。所以当有人得罪神的时候，神会用很严厉的方式要把这个面笑拿走。像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那是一个崭新的时代的开始，神可以永远的祝福他们。所以当亚干有悖逆的时候，亚干就被很严厉的处置。当五旬节以后圣灵降临，整个教会要崭新的开始一个新时代的工作的时候，有人欺哄圣灵，所以神有很严厉的处置。当约柜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也是上帝要开始新的工作，亚干有一点糊涂，乌撒有点糊涂，神也用很严厉的方式处置。是因为在那个时代神要人享福，而且我们总记得人死不是最坏的事，我们也相信这些人的死亡神还有给他们我们看不到的更公平的处置。摩西也有这样的经历啊，各位，我不知道你们在主日学里面有没有看到这一段，就是在出埃及记第四章，神好不容易花了好多的力气，甚至如果我们讲更久一点，神等了400年，要等到一个他可以用的人，就是摩西，然后等到摩西一直要到他80岁了，个性什么都训练的差不多了，神就请他出来拯救这些所有可怜的以色列人。说了好久，摩西推脱了好久，到最后终于摩西同意了。神就对摩西说，你记得要跟法老说，让我的儿子离开你来侍奉我，否则我要杀你的长子。这是出埃及记第4章23节。到了24节，我们居然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经文，耶和华要杀摩西。上一节说耶和华要摩西跟法老说，你一定要听我的话，否则我要杀你的长子。下一节说耶和华要杀摩西，怎么会有这么巨大的一个改变呢？我觉得没有改变，神还是有一个非常奇妙的恩典。神要摩西知道一件事情，这又是历史，人类历史，以色列历史一件重大的事件，甚至不知道是不是人类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了，就是上帝要实现他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约。他早就拣选了亚伯拉罕，要让亚伯拉罕的子孙成为一个大国，现在这个约在好像被耽误了400年以后要重新实现了。这个约就是，你们要做我的百姓，我要做你们的神。这个约的记号就是割礼。摩西知道，摩西的太太都知道，可是摩西在要让这个约公诸天下的时候，他居然不在他的儿子身上 行这个约的记号就是割礼，所以神要杀掉他。神要让摩西知道你要听我的话。那么以至于以后摩西能够更谨慎，能够更美好。我想在每一个时代，亚拿尼亚撒非拉的时候，或者大卫的时候，特别是神要开始新工作的时候，神有很严厉的做法，为的是要我们永远的得福，全体得福。可是当一个时代，当人慢慢越来越多，实在还是离弃上帝的时候，离弃到耶利米的时候，以西结的时候，神就会有一个相反的做法了。只要有一个人还愿意祷告悔改的话，我就赦免所有的人。那有的时候看起来宽，有的时候看起来严格，其实都是要我们永远蒙福的。现在以色列人是非常遵行上帝的话，全体全会众遵耶和华的吩咐，但是碰到困难了。各位，你生活中可能也有这样，我立志开始读经，立志开始祷告，立志开始服侍，立志开始对老婆好一点，然后就哇，血压一直往上升。摩西以前也遭遇过这样的事。摩西被神差遣去第一次去跟法老讲的时候，结果非常的坏。各位，有的人是一辈子都这样，像耶利米一辈子传神的话，一辈子都没有人听。我希望我们当中不要有一个人碰到这种痛苦的事情。有的人是几乎很少碰到艰难，那有的人是第一次碰到很大艰难。摩西就是第一次去跟法老讲的时候，法老完全不听。这我们已经讲过了，苦待这百姓，自从你打发我去以后，他们的苦境一点没有改善，更坏。我们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医生，神会呼召你做一个医生，然后你以后所有你手下的病人通通在你手一动都死掉了。我不知道我们这里有没有一个人，神呼召你做保险的推销员，你一个保险都卖不出去。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人，神呼召你做老师，然后你做的你教的学生每个人都考不上大学。各位，有人是这样子啊，那我们当然早就不干了。那摩西在第一次他也不干了，他觉得好痛苦。以撒有同样的经验，在创世纪26章，他住的地方有饥荒，神就说你不要去埃及，你去我带你去的地方，去基拉尔。去基拉尔碰到很多困难。我要说的就是，弟兄姐妹，你听神的话未必每件事都很顺利。尼希米也是一样，他去耶路撒冷修城墙，那是神给他的托付，那是他自己的负担，那是他祷告的结果，那是上帝为他开的路。可是他去耶路撒冷修城墙碰到好大的困难。为什么神让我们顺服他的时候会碰到这么多困难啊？对摩西来讲，神要摩西看到神给以色列人多长久的恩典，而且要让埃及人无可推诿的认罪。后来法老说，我得罪，我犯罪了，耶和华是公义，我的百姓是邪恶的。如果他没有更对以色列人这么坏的话，将来他的认罪不会这么诚实。为什么要打发摩西去？要让摩西得到最大的好处，最合宜的用处，最理想的去处。为什么一点没有拯救？要让以色列人经历更完全的拯救。以撒受欺负的结果是神后来给他更多的宽阔，更多的昌盛，更多的得胜。尼希米碰到更大的困难，神让他在52天就把那不可能修好的城墙修好了。虽然仇敌想尽办法拦阻，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拦阻，以至于尼希米记第6章15节，当城墙修成的时候，我们一切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因为见这工作的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他们越大的耽误，就看到神越奇妙的作为。现在他们在以色列人是顺服上帝，到了这个地方没有水喝了，于是第2节就和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 摩西说，你们为什么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争闹这个字蛮有意思，我查一下字典，争闹这个字有的时候翻成深渊或者喊冤，在喊冤，百姓觉得很委屈，很可怜，很冤枉，他们遵守神的话却有这样的结果。这个喊冤最多的人就是耶利米，在耶利米哀歌第三章，他就向神大声的喊冤，我这么多年来遵守你的话，结果我的性命是这么的危险，人家不断的逼迫伤害我，求你替我伸冤。大卫也有很多这种喊冤或者争闹，恐怕每个基督徒都会像诗篇43篇第一节，神啊，求你伸我的冤，向不虔诚的国为我辩屈，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好，喊冤跟争闹是一个字，所以有的时候喊冤或者跟神争闹不是错事。这里还讲说他们试探神，同样试探神也不一定是错事。在马拉基书三章十节，神就对马拉基说，你们试试我，看我是不是祝福你们。所以我们向神张口，不论是喊冤，不论是求神给我们东西，都不一定是错的，但是也可能是错的。我们向神要，我们向神喊冤，到底是对的喊冤还是错的争闹？我们向神求东西，到底是正确的是神还是错误的试探神？这真的很难说，但是我们求神让我们分辨得清楚。我曾经讲过，雅各书说，你们得不着，因为你们不求。就向神大大的喊，主啊，你给我博士学位，主，你给我健康的身体，主，求主让我的孩子成绩出色，求主让我也出色。各位，这些祷告都不一定是错误的，不一定是贪婪的，可能是好的。你不要以我们要向神求，我们不求是自大的，我们应当任何事都求神，求神挪去艰难，求神赐下智慧、金钱、机会等等。你们得不着，因为你们不求，不求是自大的，应该要求。求也得不着，因为你们妄求。你以为向神求十亿新台币是妄求，向他求十块钱啊，这个很好的一个祈求。你以为向神求考上台大是妄求，能够进我是文化学院的，能进文化大学，这就很好了，这很谦卑。各位，不是的。你在雅各的话里看到，妄求不是说求多，你向神求100亿也不一定是妄求，如果那个求是用来服侍上帝的。你向神求1毛钱可能是妄求，如果是浪费在我们自己的私欲当中。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在生活中向神的祷告或者喊冤或者抱怨，主好痛啊，主好不舒服，主我在上班的时候这个长官实在太可恶了，求你把他拿走，把他挪走。主啊，我的同事实在太不讲道理了，求你解决我的问题。主啊，我是一个清廉的海关，居然有这种立法委员，伸我的冤，哈利路亚，我们看到神伸冤了。不过伸一个冤可能有10个冤还没伸嘞。我们什么时候喊求是对的，什么时候是错的？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